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菲律宾增派舰艇在南部部署挑战中共海警行动。欧盟外长以17号将会讨论解除对叙利亚的制裁。俄罗斯持续空袭乌克兰，呼吁盟邦加速军事援助兑现。瑞典派遣军舰和侦察机巡逻海底电缆，以防俄罗斯威胁。洛杉矶山火持续蔓延，川普批评加州官员无能。何锦丽洛杉矶住宅而被闯入，警方逮捕两人之后释放。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菲律宾当局星期日宣布，已经派遣了一艘海岸防卫队舰艇到南海，目的是挑战中共海警船在争议水域的巡逻行动。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发言人塔里拉表示，中共海警船曾经一度逼近吕宋岛以西大约60海里处，意图通过这一类的行动改变现状。塔里拉强调，今次部署是为了防止中共的非法巡逻行为变成常态。他指出，菲律宾将会坚决应付中共海警船的恃强凌弱行为，确保南海局势的稳定和菲律宾主权利益不受到侵犯。这项行动显示马尼拉当局在南海问题的态度日趋强硬，对中共海警船的活动不再保持沉默，而是采取直接对抗的措施，引发区域形势关注。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卡拉斯星期日在利雅德说，各国外长将会在1月27号在布鲁塞尔开会，决定欧盟27国如何放宽对叙利亚的制裁。英国外交大臣林伟德同沙地阿拉伯、埃及、阿联酋、卡塔尔、巴林、伊拉克、约旦、黎巴嫩同土耳其的部长，以及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佩德森一起参加了利雅德会谈。星期日的会议是巴沙尔倒台以来地区重量级国家沙地阿拉伯主办的首次西方同地区领导人会议。大马士革同时敦促西方解除制裁，帮助国际资金更自由地流动。美国星期一宣布对叙利亚政府机构的交易解除6个月的制裁，试图缓和人道援助的流动和准许一些能源交易。星期日，俄罗斯加强对乌克兰的空袭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盟邦兑现防空和军事援助承诺。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军队过去一个星期发动了几百次空袭，动用大约700枚航空炸弹和超过600架无人机。乌克兰空军指出，俄军在夜间派出94架无人机，乌克兰国防部队成功击落其中的60架，另外有34架因为电子战系统干扰改变方向。泽连斯基在 Telegram 发帖文强调，俄罗斯得以持续作战是因为他的空中优势没有受到有效制约。他敦促盟邦履行在北约华盛顿峰会和在德国拉姆斯坦空军基地会议所达成的军事援助决策，特别是防空系统供应。他亦都提到，乌克兰正在和美国等国家商讨授权在本地生产防空系统和导弹的可能性，期望加强本国防御能力应付持续威胁。瑞典政府星期日宣布，将会派遣最多3艘军舰和一架侦察机，加强对波罗的海海底电缆的监控。近月来，波罗的海多条重要的海底通讯和电力电缆受到破坏。瑞典当局认为，这可能是俄罗斯策划的混合战争行为。芬兰和其他北约国家亦都将会参与讨论波罗的海的安全问题和加强监控。北约国家领袖将会在14号在赫尔辛基开会，讨论如何应付俄罗斯的影子舰队威胁。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森表示， 政府已经指示瑞典武装部队派遣军舰同一架 ASC-890 空中和海上侦察机进行巡逻。去年12月连接芬兰和爱沙尼亚的电缆和几条波罗的海通讯电缆也在11月被破坏。瑞典当局就事件表示高度关注，并且怀疑这些行为和俄罗斯有关。今次加强监控行为，目的是保护波罗的海地区的关键基础设施。洛杉矶周边的山火持续肆虐，引发美国后任总统川普猛烈批评。他星期日在自己的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发帖文，指责加州官员无能，无法有效控制火势，同时形容这是美国历史上最重大的灾难之一。川普更加直指加州州长纽森应该为火灾应付不力辞职，还说干旱加剧，但是就浪费水资源。目前大洛杉矶地区仍然有五场山火继续烧紧，其中太平洋珀利塞德等高级社区的消防水龙头已经干涸，缺水问题进一步阻碍救火行动。而火灾迅速扩散的情况就暴露了当地消防基础设施的不足，也都引发外界对加州防火能力的质疑和批评。而州长纽森就邀请川普到加州勘察灾情，但是双方针对火灾应付问题持续交锋，引发热烈讨论。洛杉矶山火助长盗窃案件，星期日凌晨，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位于布伦特伍德的住宅被捕疑似被人入屋盗窃。洛杉矶警察局接报之后，宵禁期间在住宅内拘捕了两名男子。这栋房屋位于太平洋珀利塞德火灾疏散区里面。警方表示，虽然拘留了两名疑似违法人士，但是就没有发现明确的盗窃证据，两人随后被释放。目前国民警卫队和当地执法部门加强巡逻，防范灾区非法行为。洛杉矶警局表示，山火期间已经逮捕了大约29人，包括冒充消防员的人。有执法人员指出，部分被捕者不是当地居民，而且没有合法进入的理由。警方呼吁非必要人士避免进入受火灾影响区域，否则将会面临逮捕风险。另外，加州总检察长邦塔上星期六在新闻发布会提醒民众要慎防受骗，并且警告说这个时候抬高物价是犯法行为。
川普关税新政，各国领袖寻求与美维持关系。拜登政府延长日铁终止收购美钢的期限。中国专利加深了对波罗的海海底电缆切断事件的怀疑。川普团队设定就任100日后促成俄乌停战协议。美菲日三国领袖通话，根据三边协议加强关系。川普上任在即，科技巨头取消或缩减多元平权计划。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根据澳洲广播公司报道，澳洲外长黄英贤和驻美大使陆克文已经受邀出席川普在2015年1月20号的总统就职典礼。黄英贤表示，今次行程将是加深美澳经济与安全伙伴关系的重要机会。他和陆克文还计划会见川普政府和美国国会成员。今次访问正值澳洲努力避免川普提出的全球关税政策。川普在竞选期间承诺对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商品征收 60% 的关税，对其他国家征收 10% 的关税。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强调，澳方会继续维持与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但川普近期否认任何缩减关税政策的报道。除了澳洲，日本外务大臣岩屋毅亦都会出席川普的就职典礼，强调将同新一届美国政府建立信赖关系，并为推动日美峰会铺路。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亦都确认受邀参加仪式，代表印度政府出席。川普的就职典礼吸引多国政要出席， 显示各国正积极与未来的美国政府接触，寻求维护各自的战略和经济利益。日本制铁与美国钢铁公司在1月11日宣布，美国外资审查委员会批准了双方放弃收购的期限。拜登原本要求双方在2月2日前放弃收购，但是这个期限已经延长至6月18日。日本首相石破茂1月13日敦促美国总统拜登不需要对延长期限感到担心。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石破茂在首相官邸向媒体透露，他和拜登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的三方通话当中，向拜登表达了日本与美国经济界对收购案受阻的疑虑。不过石破茂并没有透露拜登的具体回应。日本制铁去年12月宣布计划收购美国钢铁公司，但是美国财政部长耶伦领导的外国投资委员会一直对这项交易进行审查。因为内部意见分歧，美国外资审查委员会将这件案件交由拜登最终去裁决。拜登今个月较早时候以保护美国产业和国家安全为由宣布阻止这一项交易。日本、菲律宾和美国三国领袖星期一通电话之后，马尼拉方面表示，面对区域水域局势日益紧张，三国誓言要根据三边协议进一步加强关系。路透社报道，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石破茂在亚洲时间星期一上午举行在线会议之后，小马可斯办公室发布声明指出，三国同意加强和深化经济、海事以及技术合作。去年4月，小马可斯、拜登和时任总统岸田文雄在华盛顿首次举行三国领袖峰会。小马可斯办公室表示，拜登亦赞扬小马可斯对中共在南海的侵略性和胁迫性活动中做出的外交反应。日本和菲律宾分别和中国在东海和南海有领土争议。美国后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沃尔茨表示，当选总统川普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与俄乌冲突双方建立关系，为推动停火和谈判奠定基础。沃尔茨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指出，川普认为与俄乌双方建立起一定的关系，并且展开对话，推进停战协议谈判，这个是跟着下来必须优先完成的任务。据政治新闻网站报道，川普近日在海湖庄园透露正在安排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但是未公布具体的时间表。川普在竞选期间曾经多次承诺，一旦上任将立即促成俄乌停火，但是他提名的俄乌和平特使退役陆军中将基斯海洛格就认为达成停火协议可能需要100日。沃尔茨仲坦言，乌克兰不可能完全将俄军逐出所有领土，包括克里米亚。俄乌停战协议将需要通过某种外交手段来解决。6月9号，台湾沿海一条海底电缆受到损坏，台湾海巡署怀疑一艘中国租用船只可能涉及其中。他们对外界表示，不排除这艘中国船参与灰色地带活动的可能性。去年11月，波罗的海亦都有两条重要电缆遭到破坏，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这两条电缆分别是德国和芬兰之间，以及瑞典与立陶宛之间的两条海底电缆。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留斯表示，没人相信这些电缆是被意外切断的，暗示事件背后可能存在蓄意破坏。瑞典方面的调查指出，一艘悬挂中国国旗的货轮伊鹏三号在电缆受损的时候刚好经过相关海域，它的航线与电缆损坏的位置和时间高度吻合。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伊鹏三号和电缆破坏事件有关，但是这个巧合引发了广泛猜测和担忧。另外，美国新闻周刊报道说，早在2020年中国浙江丽水学院的工程师申请了一项用于切割海底电缆的专利。这个装置外形类似带切割刀的矛，能够快速而且低成本地切断电缆。 虽然专利本身不足以证明中国同切断海底电缆有关，但是外界对中国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和兴趣感到警惕。1月12号的消息，川普上任在职，保守派人士反对多元平权共融政策 DEI 的声浪渐长。好多科技巨头好像 Meta 和 Amazon 纷纷宣布取消或者缩减 DEI 的规模。据报道， Meta 在内部备忘录向员工表示，公司会停止在招募、培训和挑选供应商的时候推动 DEI 政策。Meta 人力资源副总监盖尔说，美国倡议多元、公平和共融的法律与政策环境正在发生变化。DEI 一词亦都变得具有争议性。部分原因在于有些人认为这项政策给予某些群体特别的优待。另外， Amazon 去年12月在给员工的备忘录指出，公司预计在2024年结束前逐步淘汰过时的 DEI 政策。川普去年11月胜选之后没多久，众多美国大公司好像沃尔玛、福特、强陆机械、挪威建材、哈雷机车和威士忌品牌杰克丹尼等逐步放弃 DEI 政策。
蒲城之后，河南全湖广州民工相继反了。台国安局分析报告并建新机制抵制中共渗透。李如说家中仍然无法探访。抖音大头贴诡异变动。美驻华大使称中共犯大错，且持续犯错。黄星已回到上海，网友嗌吴京去缅甸救人。新年伊始，陕西蒲城就发生因校园霸凌引发的万人抗议事件，大量特警由外地调派到当地维稳，并封锁多处路段，抗议事件似乎已被平息，但现在河南、广东等地又相继传来民众抗暴维权事件。长期关注中国集体抗争事件的 X 平台网友 Yesterday Big Cat 11号发影片称，河南安阳的华润泰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近日因资金链断裂而突然倒闭，导致数亿元村民存款化为乌有。据称，近十年来，这家合作社通过35个分支机构深入农村，吸引了大量长者及普通村民将毕生积蓄存入，以高过银行的利率和便利的存取服务为有利。不过，当合作社爆煲，成千上万的村民发现他们的养老金、生活费乃至来年的农业生产资金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村民认为他们之所以被骗，和地方政府监管不力，甚至直接参与其中有直接关系。有村民表示，如果华润泰富是不合法的，为什么可以将点设在每个村？为什么可以用喇叭公开宣传？为什么可以将点设在村大队附近？1月8号至10号的3日内，多地村庄的农民组织了多场抗议活动，甚至采取了塞路等方式表达愤怒。一些村民还前往安阳市政府请愿。1月10号抗议活动升级，部分村民一度封锁了南林高速公路，目前抗议行动尚在继续。去年10月，河南村镇银行存户亦曾因为存款拿不到，在河南双休高速路游行抗议，但还未上升到封路的对抗形式。几乎在河南事件同期，广东广州的南沙区同样爆发了冲突。当地标性建筑越受国际金融中心前的巨型金色雕塑金瓜，因拖欠工程款及工人工资，被追讨欠薪的工人强行拆除。现场影片显示，工人在一名工头指挥下拆卸雕塑，雕塑的一部分已经被拆除。一名情绪激动的工头对现场的警察、保安以及物业人员厉声高叫，谁敢挡我，我和谁搏命， 边个敢挡住我哋嘅人，用锤打佢、斩佢。影片中，现场嘅警察、保安一直围观，冇人上前劝阻。旅美中国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认为，中共嘅思维系，正因为中国类似嘅维权案件太多啦，如果通过聚众维权能够俾某啲人公道，咁其他人亦会争相效仿。所以中共嘅统治而家已经完全进入到一种由上到下整体利益死死捆绑喺一齐，形成一种一选俱选嘅恶性循环。唐正远话，亦就系话呢种不问是非对错，亦无论正邪善恶，只要是造成社会影响就一刀切，所有你们这些当事人，你家属也好，全部都是这种暴力镇压的模式。它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政权走入末日之前这样一个表现，非常典型的。所以我们一再说中共它已经进入到一个垃圾时间，并不是随便乱讲的。这个其实已经变成为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看清楚的一个现实，谁都知道这个政权要崩溃了，要玩完了。中央社报道，台湾国安局在12号表示，近年中共间谍案件攀升，甚至勾结黑帮在台发展武装内应，仲吸收退役军人组成追击队。而家国安局成立国安共同威胁图像机制，以全面侦处相关案件。同时国安局在12号上午发出共谍案渗透手法分析报告。报告指出，近年共谍案起诉人数明显上升，此外仲锁定现退役军人为目标。国安局分析，中共利用黑道帮派、地下钱庄、掩护公司、公庙团体、民间社团等五大渠道，透过由退役拉拢现役、网络勾联、金钱利诱、债务要挟等四大手法全面对台渗透。中共提供经费资助台湾公庙团体勾结黑帮在台发展武装内应，包括吸收帮派分子，要求在中共武力入侵台湾时树立五星旗呼应。另外，中共渗透帮派分子，吸收退役军人，组织昔日军中同袍成立追击队，规划对台湾军事设施及外国驻台机构等目标进行追击任务。中共仲利用退役军人设立空壳公司，开设地下钱庄同赌场，劝诱或者要挟现役军人汇集军事机密，填写效忠中共誓约书，或驾驶军用直升机投共。值得注意的是，中共透过 Facebook、Line、灵英等媒介提供网络贷款接触现退役军人，以提供机密资料可以偿还债务，或者发展组织用虚拟货币来支付，以逃避审查。不过近年台湾官兵及民众积极提供线索，安全意识已经大幅提升。2024年破获涉案人数达23人的共谍网络，仲有判处有期徒刑达20年的中共间谍案例。国安局说明，面对中共渗透，国安情报机关、军中保防单位、检察机关调查部门已经建立共同协作，建造国安共同威胁图像机制，全力支援侦查中共间谍案件。下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则健康的资讯。你听过两岁就开始患癫痫症的细路吗？经过多次的治疗都没有效果，直到他试了三高代谢补，病征竟然有所好转。这个是来自波士顿关女士的朋友的仔的真实故事。等我们一起来听下他的分享。关女士话：
小朋友两岁就开始癫痫，去了好多医院都医不好，一发病每朝早起身，鼻涕就在流，经常晕倒。他有1.8米，跌亲个头就呢度一个伤口，嗰度一个伤口，经常要到医院去连针。
这个细路而家已经27岁，他的妈妈争啲放弃对他的治疗，他试过好多保健品，都未能够医翻他的病。 所以对保健品已经没信心，直至他试了三高代谢宝，结果竟然见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话你试下啦，结果佢试咗，喺食到半樽嘅时候，小朋友嘅鼻涕明显减少，分泌物亦少咗，头晕偶尔发作一次，病情变得轻微咗，佢妈妈就非常开心，带住感恩嘅心情。
三高代谢宝唔单止改善咗细路仔嘅癫痫病征，甚至连细路仔嘅爸爸有遗传性高血压，都服咗三高代谢宝，并且获得显著效果。
三高代谢宝既然将人体睇成是一个小宇宙，对全方面的调节感都是非常有用的。我没半点宣传的，我自己都是暗荷包拿钱买的。
这个故事充满希望，或者这一款产品都可以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健康改变，为你的生活带来新希望。11号中共发出通告，李仪说已经出院，外界仲系保持质疑。有网友探访李家，被中共官方人员继续挡路。另外，当日李仪说嘅抖音头像同昵称都出现不正常变动。江西南昌官方11号通告声称，李仪说当日早已经有佢嘅爸爸接返。11号当日相继有网民发出影片，显示他们试图到李家探访时，发现李家楼下有专人看守，不准他们进入。楼门外还有多名疑似官方人员驻守，有网友在楼门外等待，希望等到李家人落楼，亦被官方人员驱赶。影片中网友隐晦地质疑当局通报的真实性，他们质问官方人员，既然李仪说出院了，为什么不给探访？此外，网友还爆料李仪说的抖音账号突然出现诡异变动，虽然他的抖音账号一直没有被关闭，但自失踪后已经多日没有更新。据网上传出截图，11号下午他的抖音账号的大头像突然变成了一个图案，是真假的假字，账号昵称亦先后变成假、他假等字，但在晚上8点左右，大头和昵称突然间消失，大头贴变成预设的灰色图案，昵称就变成预设的抖音账号。另外，在这个变动过程中，这个账号的粉丝数和获赞数亦一直都变少，没恢复到11号前。有网友猜测，可能李仪说被禁止更新影片，所以用这种方式反驳当局的虚假通告，亦有人怀疑，亦可能是中共当局故弄玄虚，企图制造李仪说已经回家的假象。即将结束任期的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这个礼拜接受 NBC 的采访，他除了谈论对美中关系的看法外，还强调中共犯了一个大错误，而且还在持续犯错。白恩斯说，美中关系极具挑战性，经常引发争议的，而且从长远来看深度竞争的关系。中共利用军事演习在台湾海峡进行了过度挑衅，中共还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兼且在继续犯这个错误，那就是为俄罗斯提供帮助，使他能够持续对乌克兰的非法野蛮战争。白恩斯在去年6月公开称，中共准许大量中国公司向俄罗斯运送这么多的零件、技术组件、未处理器和消化纤维，以巩固和加强俄罗斯联邦的国防工业基础，这就为这场残酷的战争服务，是一个重大的错误。中共不是中立的，在这场俄乌战争中实际上站在俄罗斯的一边，这个和中共长期宣称的支持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相矛盾。即将上任的川普已经提名卢比奥为新政府的国务卿，白恩斯说中共应该解除对卢比奥的制裁，因为他们需要和美国国务卿进行会谈。 白恩斯仲表示，美国必须同盟友保持密切关系，咁样就可以扩大美国嘅力量，以阻止中俄同其他国家采取有害行动。呢个系同中共国有效竞争嘅一种方式。中国男演员王星1月3日被呃到泰国拍戏，之后被绑架到缅甸诈骗园区，7日被救返泰国。他被扣留调查多日后获释，11日凌晨返到中国上海。王星虽然被救，但他说在苗雅迪诈骗园区同他一起被禁锢住的还有50多个中国人。好多网友跑到吴京账号下留言，希望他能够快啲去缅甸救人。吴京的两部战狼电影票房大卖，在电影中吴京开住军舰撤侨，该电影的宣传令人相信，如果身在海外遇到战争困境，中共官方将营救他们。吴京在节目中还说，中国护照能够将人从任何地方带回来，是通往最安全地区的通行证。在抖音上吴京的相关影片下，评论区都哗然。网友说，护照哥去了哪里？你为什么没有帮王星转发啊？现在这么多中国人拿着中国护照就不能够回家，这个跟吴京讲的不一样啊。要知道有很多人是信了你才敢去那些危险的地方。吴京没有回应，于是他老婆的评论区亦都引起哗然。京嫂京哥不玩抖音咩？最近他在哪里？我听日就要去泰国了。网友相继表示，快拍战狼三，冲出苗雅迪。之前中共战狼影片曾经宣传官方会营救深陷海外战争困境的国民。大陆网民说，战狼呢嗌得最响，惊青得最快，打仗的时候乌克兰的撤侨班机都起飞了，而且还是自费。我们的战狼号呢？战狼不去接送吗？电影是假的。
录音门调查结果出炉，中国象棋圈全部歼灭。洛杉矶大火蔓延，威胁莫奈梵高作品藏馆。石破茂最快在2月同川普会谈，访美访中哪个优先？怀疑安全问题，尹石月拒出席弹劾议案首次庭审。泰国救王星，中国旅客就出现退票潮。1月12日，中国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在北京召开全国棋牌领域赛风赛纪警示教育会，在会上通报了象棋录音门的调查和处理结果。赵欣欣、汪洋和郑维同等41名违规人员受到处罚。消息一出，整个中国象棋界哗然。 X 平台有网友总会了截至2025年1月12日象棋男子棋手等级分和被处罚的情况。在等级分的前33名棋手之中，有19人被停赛、撤销称号和通告批评的处罚。网友直接说，大半个象棋圈玩完。其实中国象棋界的丑闻就算在大陆媒体很早就有报道。2016年1月7日新浪体育发表文章，题目是陶汉明炮轰象棋圈软件作弊成风，象棋部不理。文章说，全国冠军特级大师陶汉明在同棋友的网上交流，暴露了中国象棋界的黑幕。陶大师说，棋亦都捉不到了，现在全部都是软件作弊，我们只能够退避三舍了。陶大师很心痛地表示，已经不打算捉棋了，捉棋是没有出路的，训练的时间再长，就算一日24小时训练，亦都比不上人家一个软件、一个神器。陶大师还说，我是抱着我不入地狱谁人入地狱的心态，我已经跟中国象棋界的高层反映过这个问题。他愤慨表示，但是一反映情况，高层就淡而化之，要你拿证据。棋手拿证据本身就是荒谬的逻辑， 你本身就冇查冇作为，要骑手攞证据唔系混账咩？国际奥委会组织查运动员嘅时候需要证据嘅咩？唔系主动突击检查嘅咩？唔系主动分析验尿嘅咩？陶大师仲话，证据我亦都有，乜嘢我都知道，但系边个俾我话语权啊？去年四月，有中国象棋第一人之称嘅特级大师王天一卷入咗录音门事件。当时传出嘅一段录音讲到，中国象棋特级大师王若飞、王天一卖棋，操纵象棋比赛，并且怀疑使用特殊手段在比赛中作弊。而郭继超就承认他在比赛中使用电脑软件作弊。这段录音被揭露之后引起巨大风波。之后在去年9月，中国象棋协会就通报说，中国象棋特级大师王天一、王若飞因为存在买棋、卖棋、操纵比赛等违规行为，时间跨度长、频率高、性质非常恶劣、情节非常严重，被终身停赛。王天一连续11年同居中国象棋等级分榜首，现在不单止被终身停赛，撤销之前所有的称号，仲沦为阶下囚。今年6月，当地律师已经确认王天一被囚禁在萧山看守所。知情人士说，中国象棋特级大师有棋王称誉的柳大华踢爆中国象棋界存在的种种乱象和丑闻，是这件案的导火线之一。柳大华在去年10月公开实名举报时任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的副主任郭李平，他说长期以来，郭利平包庇纵容中国象棋界的黑恶势力，公然使用电脑软件和现代科技手段，操纵包办国内各种大型比赛的胜负和奖金分配，令中国象棋这个中华民族文化瑰宝沦落为一小撮棋界败类买卖胜负、受贿牟利的工具。柳大华说，长期以来，郭利平对中国象棋界的这个惊天丑闻不查不问，反而对挺身揭露丑闻的运动员和教练进行百般打压、打击报复。在 X 平台，有大量网友对象棋界的巨震感慨万千。网友灭罗说，同乜嘢圈都冇关系，只要是竞技体育，中国冇唔呃唔骗的。还有网友嘲讽说，可以考虑办个监狱象甲杯了。中共体育界腐败已经由来已久，去年11月体坛掀起新的一轮反腐风暴，仲蔓延到整个体育界，包括中国赛艇协会原主席刘爱杰、前足球协会主席陈戌源、体育总局副局长杜少才、足协前副主席于洪臣、中超公司董事长刘军和前体育总局局长九仲文等众多体坛高官相继落马，还有几百名教练、足球俱乐部官员和球员相继被捕。加拿大篮球教练谷斌曾经向大纪元说，整个体育界都烂透，黑箱操作非常厉害，没有一个项目是干净的，所有人都是求名求利，如果深挖，一个都走不掉。洛杉矶大火在毁灭了荷里活豪宅区之后，继续扩大范围，向东威胁到盖提中心，向北就威胁到人口更加稠密的圣费南多谷，同时还出现了有毒气体。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洛杉矶豪宅区太平洋帕利塞德的全面救火工作持续，当地山火在一夜之间扩大了1000英亩，未来72小时内有可能进一步向东，包括艺术博物馆、盖提中心等所在的豪宅区，向北就向人口稠密的圣费南多谷蔓延。盖提中心馆藏125000件艺术品，包括林布兰、梵高和莫奈等名家画作，另外还有140万份文件。馆方先前曾经表示，盖提中心有防火结构，但是能不能够保得住呢？还是令人怀疑。加利福尼亚州森林防火厅官员霍普金斯说，太平洋帕利塞德大火已经扩大到曼德维尔峡谷，山火威胁到很多名人居住休恬的布伦特伍德地段。洛杉矶郡的消防主管马洛尼说，这些风势加上干燥的空气和超干燥的直披， 令到洛杉矶郡火灾风险依然居高不下。截至目前，太平洋帕利塞德大火有 11% 得到控制，焚烧了9100公顷土地，而且还持续向东蔓延，以致到夺走了11人的性命，13人失踪。私人气象预测机构 AccuWeather 预计，今次山火造成的灾害和经济损失高达1350亿美元至到1500亿美元。预告跟着落来的善后工作艰苦，房屋保费亦都将会飙升，最终财物损失总额可能会继续增加，有可能达到接近加州年度生产总值 GDP 的 4%。 穆迪公司总结说，今次山火可能会是美国史上损失最惨重的火灾。同时，洛杉矶郡公共卫生局人员表示，大火产生了有毒气体，而这些悬浮粒子进入我们的鼻哥和喉咙，会引起喉咙痛和头痛。卫生局提醒民众尽可能留在室内和用空气清新机，需要外出的话就应该佩戴 N95 口罩，病人、长者和小朋友应该多加小心。日本读卖新闻11号消息说，多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首相石破茂正就最快在2月上半个月访问美国，和美国下任总统川普首度举行领袖会谈，展开最后的协调。11号日本首相石破茂在出访印尼接受访问时候，讲到和川普的会谈那阵话，和美国的关系对我国来讲非常重要，希望尽可能早日达成会谈。他还说，有关日美两国携手努力，将会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作出重大贡献，我希望同川普达成共识。另外，日本外贸大臣岩屋毅将会出席1月20号川普的就职典礼，预料将会同川普政府高层官员就举行日美领袖会谈进行协商。而较早前，石破茂亦都表示访问中国很重要，并且计划可能在2月访问北京。这样，石破茂是会先访问美国啊，抑或是想访问北京呢？那又会有什么区别呢？日本资深传媒人此坂明夫向大纪元表示，石破茂此行若果先访问中国，将会存在很大的风险，因为全世界都可能会质疑日美同盟是不是有所松动，那对石破茂亦都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此坂明夫说，总体上北京是积极想拉拢日本，而美国又不欢迎石破茂，在这种关系底下，石破茂急需在外交创造一些成绩，去北京他可能会有糖食，而去美国呢，就可能会受到冷待。这样，观众朋友，你又认为石破茂最终会怎样选择呢？是先访问美国的，就请在留言区按一致；如果你认为是先访问中国的，就请在留言区按二致。南韩总统尹锡悦的律师表示，出于安全考虑，尹锡悦不会出席弹劾议案的首次庭审。尹锡悦的委任律师尹甲根在发给法新社的声明中表示，基于对安全和潜在事件的担心，总统将会无法出席1月14号举行的庭审，等安全问题解决之后，总统随时愿意出庭。南韩宪法法庭已经排定在1月14号至2月4号期间举行5次庭审，如果尹锡悦不出席的话，庭审将会在他缺席的情况下进行。南韩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7号表示，法院已经重新签发对总统尹锡悦的逮捕令，但是还未公开今次逮捕令的有效日期。如果调查人员成功逮捕尹锡悦的话，他将会成为南韩史上第一位被逮捕的现任总统。尹锡悦因为涉嫌叛乱罪正在接受调查，如果他被正式逮捕同时定罪的话，将会面临终身监禁甚至枪决。中国演员王星日前到泰国试镜之后，在缅甸边境失踪，被卖猪仔到缅甸苗雅迪诈骗园区。这件事本来是泰国政府出手协助才令王星可以重返家园，但是结果就导致中国人对泰国旅游安全的信心丧失， 作为以旅游为重要经济来源的泰国，问题或者会造成无法预计的影响。虽然泰国国家警察总署督察长塔查差在9号向媒体解释了王星被绑架的过程，他只是在泰国过境，同时提醒到泰国的中国游客应该警惕声称去邻国工作的邀请，尤其是经过泰国到邻近的第三国，以免会落入诈骗集团手上，但是还是重创了泰国的旅游业。据记者走访曼谷专门接待中国旅行团的旅行社老板表示，疫情之后中国旅行团减少了80%，但是还可以维持生计，不过这几日中国旅行团就完全接不到。综合媒体消息，同样是在泰国的旅游胜地布吉度假的中国游客金小姐表示，她和朋友在8号由上海直飞布吉，即使现在是当地旅游旺季，但是在海滩就以欧美的游客居多，中国人少。金小姐说，我们吃饭的海鲜街以前这个时候人山人海，基本都是中国人，但是现在都不用排队。而另一位在布吉做潜水教练的中国人表示，当地旅游业的确因为最近黄星事件受到影响。他说，我们群组里面有很多机票啊、酒店啊、游水啊咁都取消了订单，很多人都是家人看到消息担心不给去。针对黄星事件，泰国旅游局局长表示，当局正在监察事态发展，已经注意到这件事在中国社交媒体对民众产生了一定影响，该局的中国办事处将会继续密切关注和跟进相关情况。泰国首相佩通坦上星期二表示，政府需要积极采取行动处理该事件，防止影响到泰国旅游业。今次黄星被绑架事件多得有泰国警方的协助才能够可以顺利获救，但是中国游客竟然就因为这样不来泰国旅行了。网上最近流传一句好热门的说话，将黄星押到缅甸的是中国人，在泰国机场接机转运绑架黄星的亦都是中国人，在缅甸建立园区组织诈骗的亦都是中国人，而最后中国人得出的结论竟然是泰国不安全。网友留言说，不单止泰国今次被恶意中伤觉得不顺气，估计缅甸乃至东南亚都不顺气，一班被中国政府置之不理的不法之徒在东南亚做法外狂徒，中国人做了坏事最后就要东南亚食死猫。还有网友表示，泰国只是做错了一件事，就是放中国人入泰国，只要中国人不去，其他国家的人都会非常开心争着去玩。也都有网友质疑，觉得很难讲，不知道泰国政府在里面有没有利益勾结。
缅甸 KK 园系集一带一路项目，乌军首次俘虏北韩兵，总统暗示或送南韩。五国大楼派遣大力神飞机协助加州救灾。调查川普的检察官史密斯辞职，川普准备在1月20号后颁布白条行政令。最近演员黄星成功从缅甸苗雅迪电诈园区获救，亦俾好多受害者家属睇到咗希望。大家纷纷喺网上发声，企图好似黄星一样利用舆论俾泰国施压。泰国表态取决中共政府，而该电诈园区被爆竟系中共嘅一带一路投资项目。近日一位香港大公报嘅记者亲自走去缅甸，呢条路全长500多公里。全程需要7个钟头的时间才能够到达美索和缅甸的边境，整条路只有在高速公路上可以见到几个加油站，在颠簸的山路上是荒无人烟。当抵达泰缅边境之后，整个城市没有警方人员巡逻，而且所有大厦的窗门全部被铁丝网围住。当他们来到苗雅迪的 KK 园区之后，就立即用无人飞机拍摄了整个园区。从航拍的画面来看，园区附近周围十分荒凉，就好像一座孤岛上的监狱，里面有大量类似住宅的建筑。根据凤凰网报道出来的内容，
泰国警方和园区之间的关系亦是不言而喻，他们可以救出黄星，亦意味着可以救出更多的受害者，只不过是其他人的影响力不够。而且根据知情人说，园区的所有设施和生活用品全部都是泰国提供的。其实想要清除园区非常简单，只要泰国不再向园区提供物资即可。泰国看似是旅游胜地，但背后却隐藏了这么多危险。随后泰国女总理发表演讲说，通过解救黄星得知还有很多中国人被苗雅迪电诈集团控制人身自由，遭受非人残忍对待。如今中国如此强大，只要中国一声下令，泰国海陆空全球配合解救中国人回家，消灭敌人。不过9号有记者说，根据菲律宾调查，近期有400多中国人在菲律宾被绑架到缅甸，中方如何应对？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皱着眉头沉默了足足42秒，手入面不停地翻看着一些纸，最后才说不了解这个情况。但是在海外社群平台发布的一段影片中，一位商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缅北诈骗园区的黑幕，说我亲身经历，所有的园区老板都是中国人，所有的电子公司老板是中国人，中国人呃中国人，中国人害中国人，所有的东西都是围绕住中国，所以真的是很痛心的。对于媒体宣传的所谓缅甸 KK 园区的老板被捉，这位商人表示，真正的幕后老板大家永远都不知道是哪个，被捉的永远都是小头目。外界很多消息指出缅甸 KK 园区和中共有关，据中国侨网消息，早在2017年由中国侨商联合会在缅甸仰光主办的缅甸中国投资贸易交流会暨项目签约仪式，明确讲明这个是一带一路项目，亚太国际控股集团参与，地点是缅甸亚太水沟谷经济特区，其第一期占地面积为1300亩，靠近缅甸苗雅迪就是 KK 园区。对此时评人张天亮在他的节目中说，缅甸这边亚太国际控股集团所有人叫做佘志刚，柬埔寨等国流传传出来的从事网络赌博电信诈骗，什么杀猪盘等违法犯罪活动的人员和公司都和佘志刚有往来。佘志刚修建了这样一个园区，实际上变成了诈骗分子的老巢，害了很多中国同胞，里面有直播间、移植中心，好像中国人器官咁，还有一些什么培训区、鳄鱼池，不到100米就有5座江楼，单单苗雅迪这样一个小镇，诈骗人员大概是30万，而家人数比以前少了一些，但是大概仍然有9万人。泰国是一个旅游国家，而家凡是报名的人大概都有一半会退团，因为一不小心就被人掟上车，然后拉到去缅甸，一是参与诈骗，一是被人割器官。整个这个诈骗园区其实就是中共建的，被呃的亦是中国人培训的，亦是中国人看守他们的，亦是中国人，甚至可能建筑都是中国人搞定的，中共是要负责主要责任的。此外，迪拜又是一个全球新兴诈骗中心，现在取代缅北。有人指出，迪拜电诈员工100%自愿入职的，出了事就反面说是被骗的，领导诈骗集团的，还是福建人为主，涉及20多个省市，数量排名靠前的是河南人和辽宁人。前环球时报总编胡石俊发微博说，电诈集团能够获得犯罪用的最基本工具手机号码，而中国三大运营商都采取实名制，那些 SIM 卡是怎样流到国外的呢？又是怎样通过注册验证最终流入国内通讯网络的呢？中国移动等有必要做一个公开回应。下方网友纷纷热议道，胡石俊是想断共产党的财路，中国移动等三大运营商100%就是电诈集团的帮凶，为什么实名制后电诈不减反增的呢？支持老胡开挂共匪。11号消息，乌克兰军队在库尔斯克州俘获了第一批幸存的北韩战俘。乌克兰安全局表示， 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和空降突击部队分别在库尔斯克州俘获了一名北韩士兵。乌克兰当局正在与南韩情报部门合作，和两名北韩战俘进行沟通，因为他们不懂讲英语、俄语和乌克兰语。其中一名战俘携带了一张来自图瓦共和国的俄罗斯军事登记卡。据报道，俄罗斯当局在2024年秋季向他发放了这个卡，他以为他要去俄罗斯参加训练演习，而不是成为乌克兰战争的前线士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与北韩军队通常会杀害受伤的人员，以掩盖他们参与战争的事实。泽连斯基在 X 平台指出，这个是北韩士兵去年10月加入战争以来首次有人被俘虏，目前两人已经被带到基辅，并与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接触，接受必要医疗协助，届时媒体将被允许与俘虏对话。在去年12月底，基辅当局与南韩国家情报院都曾表示，有北韩士兵曾经被乌克兰军队俘虏，但随后很快伤重不治。这次俘虏行动意义非凡，乌克兰安全局指出，两名北韩士兵俘虏情况良好，其中一人下巴捆住纱布，另一人在影片中用吸管饮水。照顾他们的医生说，两人分别有面部伤口、小腿骨折等伤势。初步调查显示，两名北韩士兵分别出生在1999年和2005年，一人从2016年开始服役，另一人从2021年进入北韩军营。两人均表示，事先不知道要到前线作战，以为只是到俄国接受训练。近期乌克兰在库尔斯克战线发动了空前的进攻，华盛顿邮报11号指出，在库尔斯克作战的北韩军队被要求在前线组织大规模突击部队，这可能导致北韩士兵伤亡率较高。一些士兵在无人机的火力附近仍然前进。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认为，该军队即使战术欠佳，仍然能依赖人海战术作战，同时分担俄军的战果。乌克兰当局指出，军方对待两名战俘的方式和关押的条件符合国际法，目前正在调查他们是否违反乌克兰禁止策划或发动战争的法律。而南韩国家情报院正在协助进行韩语翻译审讯。目前为止，俄国总统普京仍然要求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并迫使北约撤军。双方的停火谈判即将在美国等方面的要求下逐步展开。泽连斯基12号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随着作战进行，毫无疑问将会有更多的北韩士兵被基辅俘虏。乌克兰愿意与金正恩进行俘虏交换。另外，对于那些不想返回的北韩士兵来讲，可能还有其他选择，特别那些希望到南韩传播真相、倡导和平的北韩士兵，他们能够获得更多选择的机会。洛杉矶的致命大火已经连续六日构成危害，官员们表示，随着危险的圣安娜大风袭来，火灾威胁仍然十分严峻。五个大楼声明指出，已经派遣多架配备消防系统的军用 C-130 大力神飞机支援救灾。美国媒体12号报道，洛杉矶的四起大火至少造成16人丧生，而且有几十例失踪报告。多宗大火将社区夷为平地，仍有超过10万人受到影响。加州消防局说，直至12号，在目前最严重的两起火线中，伊顿火灾蔓延面积为 14.117 英亩，已得到控制 15%， 而帕里塞德斯火灾面积为 23.707 英亩，仅得到 11% 的控制。另外，由于当地天气干燥，火灾的快速蔓延仍然可能造成严重影响，而到几日之后的周末才会出现气温下降、湿度上升、风势减弱的情况。五角大楼副发言人辛格星期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国防部门派遣500名现役海军陆战队军人协助扑灭加州山火。他表示，这些军人负责进行路线清理、物资分发、搜索和救援以及空中支援等多项任务。五角大楼亦准备10架海军直升机 协助空中灭火。直到12号八架 C-130 大力神将全力准备就水，投入救灾。这些飞机配备 MAFFS 装置，可以装满水或阻燃剂，协助民用飞机灭火。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